举起就阿弥陀佛。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堂课今天是圆满啊，今天看到天文也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日子。今天晚上八点钟是月亮离地球最近的啊的一次，然后呢11点58分啊，我们可以看到以我们的纬度来讲最大的月亮啊，我们今年能够看到最大的月亮。所以各位，如果今天不急着睡觉的话，你不妨看看月亮能够有多大。怎么大大概也没有到海上去看的大啊。如果你有机会到海上去看，晚上不睡觉又碰到像今天这样子天文的一个特别的时间，你会看到非常大的月亮。但是学佛的人大概就会问，这个月的阴晴圆缺，大大小小，远远近近啊，那不就是冠带假历的一些这个新意识分别见吗？不过当你欣赏美景还用这样子的角度，大概就是心情美不起来啊，心情美不起来。好，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那种心中那种平衡感，就是能够得其最美，但是心能够真正自在，自在就是真的不染着于境啊。这件事情的平衡感一直都是学佛，不管你在哪一宗哪一派的理论当中，实修最难的部分，讲都很容易啊，可是做起来那种中道是需要真实功夫。好，那刚才上课前马大哥又在问我，上礼拜讲到学禅的人容易有内守悠闲的癖好，而不喜欢学教相，那么通常在定中无法起观，他们就守住那个心心急急的心，任以为那个就是大自在。那么我上礼拜讲过这件事儿之后呢，这个礼拜一又碰到那位学长，他就很积极的来跟我问我上礼拜五跟他讲的那个东西，于是我就跟他讲说，以宗密大师为师哈，那我就把宗密大师的几部著作跟他做个介绍，他也很认真的。然后呢，当我跟他介绍之后呢，他发觉说，哎呀，音乐怎么那么恰巧，我跟他介绍的每一部宗密大师的著作，他都家里有哎，可是从来没看过。我说你家里请的书也太多没看过了吧，不过你要定个读书计划，我是觉得需要有一点点这个有经验的人的抉择，而且我都喜欢呢一个祖师一个祖师这样的学啊，纵使学同一个宗派的吧，我也都会一个祖师一个祖师，然后按照历史的传承，从比较远的啊比较早的，一直随着他的传承之地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然后把他那个思想广略开合，略有不同的传承的脉络找清楚。那么如果找到同一个本子，假定有两个译本的话，我也会尽量选择同一个译者的，比如说以唯识家的论来讲，我通常都会选择绝对不会选择真谛三藏的，不是我讨厌他，当我如果选择起信论的话呢，我当然会选择他的，然后连同他的色大僧论啊，这一些著作来，就是你去读同一个译者的，因为我们相信多少我们都有凡夫的成分在，所以难免都会有自己的体力啊、偏好啊、习惯，所以我的学习风格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不喜欢这边踩一句那边踩一句，我要学都是一部论从头到尾。啊，把它的脉络搞清楚，其中你会看到这部论这部经在什么地方讲的详细，在什么地方又讲的比较略的部分呢，有没有跟它中义相类似而在那个地方比较广发挥的经跟论来补充。其实我这几年来抉择唯识论也是用这样子的法则，虽然像解释密经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贯彻完哈，尤其是这论也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被我切开来。不过为什么我要这样切开，是因为我开始读的那一年完全不得其法， 后来才发现于歇斯底论里面呢，除了有五分之外啊，就是本地分之外，还有另外四个章节，另外四个章节就不论了。光是本地分里面呢，都有三种文体，一种是写给学生看的，一种是写给老师看的，一种呢是在说明教跟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其实如果照我们的 curriculum design， 就是所谓的课程规划，好，教材设计，教案规划，这三部分都会变成三本手册。然后呢怎么样互相勾稽，是要透过老师训练来传承的。那过去翻译下来或者是学习的人下来，大概都不会把这些东西切开来啊，切开来，理由是在于整个凑在一块就是给教师的手册。可是我是觉得一般的初学的行者呢，他会喜欢单纯只是立刻学习就会马上上战场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先要把这个学生手册抉择出来。那么能够抉择出学生手册的，大概目前有两个我找到的版本哦，一个版本是古本，就是无着菩萨所做的色大生论，但是这部论它只仅限在菩萨地啊，为说大乘。那么声闻的部分呢，就好像没有教导啊，但是在古本的另外一个就是专门教声闻地里面的三门地的，就是一样是无着菩萨做的六门教授习定论，这个我曾经也在定学选读当中曾经讲过。这两个是跟于歇斯底论的教导有关系，而且纯粹只是要写给学生看的两部摘要。那我在定学选读当中也曾经选择了能海上师所集的颂，他所集的呢就是把整个声闻地啊，整个声闻地比无着菩萨所写的六门教授习定论还来得详细啊，他把这个五门定之良啊，以及这个前行正行结行大概都摘要得非常详细啊。当时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摆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对读的。但是有一个我一直想跟大家介绍的，但是没有机会把它选来当法本学习的，就是王阳。王阳这位大德呢，他除了我在舍大僧论所知相入所知相所选择的王阳的舍大僧论述之外，他还有两部劫掠于歇斯底论的著作。那他的笔法是一派书生风格啊，所以还是文言的风格多，而且都还是古人八股对仗的文啊，很美。一部就叫做大菩提啊，大菩提他是抉择菩萨地的，还有一本叫做什么来着的，是他抉择声闻地的啊，我一下想不出他的书名啊，不过都是在新闻风出。可是我为什么没有选，是因为那两个版本它的字实在是打得太不合我的要求了、哦、所以我现在也正在背读于歇斯底论声闻地的部分，重新再抉择啊，只单纯挑学生手册的部分啊，那这个是大概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把它整理完啊，尽量能够做成实际不用再去消化整理就可以用的东西啊。好，那这个大概都需要多一点人发心，这些工作都不是一两个人做得来的哈。而且最好的方法不是为了要摘录去摘录它，而是边自己有学，然后呢再做整理，那个功夫会比较有确定啊，有确定。好，那先杂说一些事，所以我那天就跟他大概把宗密大师的传承说明了一下，我相信他是很用功的人嘛。应该会去用功才好，心意愿意乐发的不一样啊，学的心态不一样，收获一定不同，一定不同。好，今天要做总结，我把总结的部分呢大概分成三段落啊，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声流转的部分， 第二个段落呢是我的补充资料的部分，第三个段落呢就是圣意嘎达的部分。如果大体我们把这一年来我上正观缘起的内容大概把它段落分的话呢，我大概就分成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我就用生流转的本文啊，生流转本文来讲缘起的教体，然后呢用补充资料主要是要来深化这个缘起甚深意的观察啊，然后呢最后结归到圣意嘎达啊，把瑜伽师地论思索成谛怎么样来观这个十二有知，然后由有因跟无我啊显出这个唯识家的所谓的最圣意啊，就是真实意，就是二无我的空正见。大概我可以把这边我这堂课的规划，我大概有一点这样子的设计哦。不过因为第一次讲嘛，所以还是觉得有点我自己觉得不满意，很散乱啊。等到把这些素材都再疏通整理一遍，或许会更好。那这个工作也留待各位学长自己用功的时候呢，边加入自己的心得跟见地呢来整理。尤其如果你有可能跟一些同修道友真的实修，实修不是起正行，而是起缘起正观的怎么讲呢，文思夹杂的加行，就是随顺道啊，随顺道的二道止观啊，这样子一炷香修止，一炷香修思维啊，就是专精思维这个法义。那直到你能够把我们给各位的文思教材的内容都变成一个完整的念根以后啊，那大家都可以把文本丢掉，好好的来专精修学啊。那个时候上个礼拜天简老师就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带禅修，我说约莫在葡萄成熟时我所谓的葡萄不是指水果，是在座各位你们心里面那个念根什么时候成熟哈。那我上礼拜也讲了，两位学长已经教了这个缘起正观的功课，就是把生流转这段文的科判哦对到六世寻思差别啊，那么把他们自己再读过一遍的科分啊科句对文看过，两位都选得很好，但是你们不要企图去拿他们的 copy 啊。那我今天就根据他们两个的东西，因为这一次比他们上一次写的作业来得好很多啊，主要是可能我要求的只是你们根据那个六品寻思的大科对到我们生流转的大科，对不对啊？那大概都是属于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只要你确实把生流转的素材读得懂，我相信你去对入六品寻思应该八九不离十哈。那这当然是我的以为了哈。那像两位大概他们对文都对得有80分以上。那我要求的并不像戴元写的那么细啊，戴元几乎把他整个思维的脉络哈，那文都抄上去了，是很详细的。可是虽然他写的很详细，我看了有点吃力哈，因为每一个人的摘要的方式都有点自己的个性在里面。那曾宪立曾学长他自己所写的就是按照我要求的，其实我要的就是他那样子，只是把六品寻思跟大科之间对文，就像我今天所做的一样啊。那么他做的方法就是按照六品寻思做主轴，然后把生流转的大科对进去啊，对进去。那我今天要试着倒过来做的事情就是把生流转的文当作主流，然后把六品寻思的大科六科摆进去啊，我用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一样啊，一样。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尊重弥勒菩萨的抉择嘛啊，你从这里面去看看他是怎么样一个转动六品寻思的思维过程，可基本上还是有个次第，可是他辗转反复来啊，辗转反复的发生。你如果以生流转的大科为轴线的话，你把六品寻思的次第摆进去，你会看到有一种坡形，我怎么讲呢，就是那个思维的脉络啊，思维的脉络。好， 那就不多说了，我就先进今天的第一段。那么如果你们用新闻风版的话呢，就请打开到生流转的开始278页。密勒版的话呢，你们不管拿这个版本或者是节略版，应该是在680页，679页的最后一行了哈。云和生流转，接下来就是这样。我们从680页开始看。那你另外一边呢，就写你们今天所抄的哈。那今天所抄的，我只给你们什么？只给你们生流转的大科啊，跟六世差别有关系的大科啊，其他的我都略掉啊，没有提它。但是你们还是要把六世差别搞清楚，对不对？那六世差别是哪六个呢？啊，寻思义是第一个。那什么叫义？寻思义者呢，我曾经就在我当初写这个功课表给你们的时候呢，就包括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缘起的体，就是我们的所缘境啦。缘起你要在三世道当中要看什么东西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显现出我们缘起生生的三相，对不对？还有十一义，这三科呢都是寻思义里面的。所以寻思义你另外就写一个小字哈，寻思义里面我又列了三科嘛，缘起体三相十一义，这三类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由圣严亮安立下来的所观境，对不对？有镜像，有义言，就是那个理啊，道理。那你原道理去照料这个缘起的镜像啊，这是我们今天入修的一开始。那么缘起四其实就是直接对我们这五蕴的分位假立的三世差别相啊，若内若外开始去做寻思的观察。所以寻思四，那个四其实就是五蕴啊，或者我们就是所谓的名色身啊，南传的话呢，他们就叫做名色啊，名色，以名色来观。那么于切斯顿就以五蕴来观啊，由蕴善巧出到缘起善巧啊，这样子去起观，然后正式生地。所以这个四其实就是五蕴的所观。那五蕴我们就假立为内外嘛，啊，内外，所以你就把它分作为内外。第三个寻思就是寻思相，寻思相呢就有两颗寻思自相跟共相。我礼拜二的课还跟那边的学长讲了，唯识讲的自相跟共相跟一般其他宗讲自相共相不一样啊。那么自相里面其实就包括有自性跟差别，那共相其实就是外宗人所谓的法性，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切有为法最大的交集啊，那就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个叫做共相啊。所以我们学唯识就用唯识对于这些法相的定义啊，切莫错乱啊，切莫错乱，这是寻思相的部分。那么接下来第四个寻思呢，就是寻思品。寻思品呢就要先寻思黑品，然后再寻思白品。其实白品跟黑品其实都是相对位的啊，有一品什么样子的黑品，就一定有一品什么样子的白品啊。然后这个是寻思品的部分。那么寻思时啊，就包括从过去未来现在这三世。所以我就对到这个于切斯顿论啊，生流转第十卷最后就谈到三十片智啊，他就是要建立三十片智。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寻思理，寻思理就四科了啊，由观待道理下手。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智者大师的维摩经玄述用到的参考资料是谈到三观。他谈到三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智者大师所引用陈实论的三甲。陈实论用的三甲跟般若经以及唯识论用的三甲不一样。般若经用的三甲是名甲、受甲、法甲啊，这是般若经的三甲。唯识的三甲呢就是分别甲、依他甲、真实甲啊，这是唯识家的三甲。可是诚实论的三甲呢就是因成甲、相续甲跟相待甲。那这只是一些法相哦，你们 不熟他没有关系。那我曾经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这个三甲，在波尔经我也讲过这个三甲。那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讲到了诚实论智者大师所引用的三甲，他说这三甲呢，声闻藏里面有说，摩诃眼藏里面也有说，然后呢他老人家又说了，如果把诚实论的三甲对到三乘的话，他说啊，声闻人多用因尘甲，也就是说法藏法师跟我在这方面意见是一样的啊。我们都以为大乘中观见是缘起性空，那不过就是青木氏啊，青木这位大德对于中观的解释，汉传大概以这位大德的中观的解释为主，所以呢这位大德就把中观，因为中观是般若的核心要义啊，他就点醒了中观所显的般若圣意呢为是缘起性空。可是当然其他宗的解释就不见得是这个东西啊，就不见得是这个东西。那如果照智者大师的说明来看的话呢，他说啊，这个声闻人多用什么缘起性空，就是要证毕竟空嘛。那这个如果大乘人也只是停留在只是证一个空，因为空就是当相遣执，把自信见破灭啊，破灭。那这样子的正量，老实讲，如果你不求其他的话呢，那所证的果应当是阿罗汉啊，应当是阿罗汉。你纵使学大乘的中观，所证的果还是阿罗汉，这是智者大师的判教。然后他就说了，这个圆觉独觉的人呢，多用什么？多用相续假啊，前念后念的生灭相来观一切法如幻啊，用这样子来证空义。这是独觉人爱用的假观。那他说大乘人爱用什么观呢？大乘人爱用相待假，用一切相待假力。相待呢，两边都许他有，但是因为观待彼此，所以他也没有自信，对不对？所以呢你看好，真正的中观见或唯识见，如果用观待假来看的话呢，两种见其实一样，两种见完全一样，乃至于包括所谓的如来藏系啊，如来藏系也是要把一切的相待，能所相待啊，内外相待，染尽相待，所有一切的相待灭尽，就是离诸二变，离诸对待。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如来藏系的人有说绝待，不是有一个独立不依他的东西，而是说要绝诸对待。绝诸对待约于且中观的人，就是说离诸二边系论，对不对？离一切二边的染习，所证的那个涅槃就叫做绝代的真如啊。所以有人他当然有他个人的解释了，不过照于且中观见来看的话呢，所谓绝代者就是绝诸对待，就是离二边系论啊。你如果离了二边，你再去立一个宗道，连智者大师自己都判那个是叫做淡宗，对不对？执宗的人啊，执一个宗道的人。所以真正的圣意还不是把宗道把宗观当作第一，而是知道宗道只是如实的运用什么空观跟假观。所以当你如实的用的时候呢，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因为最近比较陪他们那班的人在讨论，所以多了一点这样子的东西跟各位来会通一下。所以由此可以看得过来，如果我们从相待，也就是从阿含经下来，共三乘最大的交集就是这个相待假，就是由观待道理来看。那我们刚才讲了唯识瑜伽见，瑜伽行派的子观他要证四种道理，第一个就是从观待道理，而观待道理就是要从不管你从运界处怎么观，都要对到缘起，对不对？然后去证四圣地现观啊，所以呢观待道理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下手处入门。而作用道理呢，就是要得到真实的觉受，不是停留在理解而已，是要透过三摩地心真实的正量而自证之啊，自证缘起。所证的缘起，如果你能够离名言淡观缘起，那这个时候就有一分一分空的证见会升起来，这就是作用道理。作用道理就是那个自证之， 能够自证缘起，对不对？而这个缘起呢，又能够有解脱，因为这一念自证缘起的心，当下就可以解脱一切的系缚。但是你一定要以金证、彼度量证、最后现观证，以这个三量来证知，能够证知自己已然解脱的这一念心，就叫做解脱之见。所以就落到我们所谓的正成道理啊。那么最后呢，就是回归到这个法住法界，那法性法住法界，对不对？的法尔道理，那的法尔道理。所以大概就是以这四个道理来结归。那么虽然六品寻思是六个，其实呢总体来讲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寻思义。后面的寻思事相品实理，其实都是蕴藏在寻思义里面，就是与我们的所缘境，你就会透过事相品实证到那个理啊。所以我们只是把那个寻思义拿出来，尤其寻思义里面，我们对道生流转的文最大的一篇幅就是缘起体啊，缘起体。待会我也会有一个说明，如果你们把它抉择好之后呢，你对到我们《欲学师地论》如果密勒讲堂版的话呢，第十册啊，我就先说了吧。第十册的哪一卷呢？93卷、94卷这两卷加起来，就是摄氏分当中以阿含经的杂音颂啊里面的因缘相应啊。就是弥勒菩萨他在抉择杂含，在解释因缘相应品的那一段文，他总共把所有的理路归作93、94这两卷。所以你把这两卷的分量，所以如果我们默学如果有一次再讲一次这个正观缘起的话，我大概就会选择用这两卷重讲一遍。好，把我们今天对出来的六品寻思，然后配到93、94卷，重新学习一遍。这但是可以跟各位报告的部分，你们愿意的话，自己也可以去对读啊，对读。好，那其中最大的篇幅其实是缘起体，所以缘起体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所缘境。然后我们所要义的道理是什么？三相十一义，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整个缘起观的主要的东西。其他都是在里面所显现出来的啊。你从五蕴的所缘来看，你从自相共相来看，你从白品黑品来看，你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来看，然后证到四种道理，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好，那我们把这六品寻思的大科呢大体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就纯粹来读科判。好，所以你们不管翻到密勒版的680页，或者是新闻风的278页，我们就根据我上面白板上有标列的科判，你们呢就拿荧光笔或者是红笔呢，在天的部位把那个科判呢标出来，然后呢就在旁边标记它是属于这六品寻思的哪一大科，这样明白吗？ OK， 好。那么从身流转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乘一跟乘二，对不对？乘一呢就是约自身变，乘二就是约境界变啊，缘境变。那缘境呢其实就是三界六趣，那是缘境。所以缘境那个地方呢就讲的比较略，是第十卷最后谈的。所以主体来讲都是以我们这个五蕴自体来观啊，所以这个十二支缘起呢，这个三四二道缘起都是以自体为所缘，啊，以自体五蕴当所缘，所以我就先标成一，约自身变就在这一页，对不对？好，底下呢，你看，你们看到长行寺啊，在长行寺底下呢，就分作九大科，这是韩老的，我们姑且都用韩老的科判来看哈。那么九大科就是我现在白板上写的位一到位九，是不是这样？这个是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卷半的主要的轴线啊，你都找到那个位一这一科开始，一直找到位九啊，这个可以说是主轴。那么其中有两科它有支线出来 啊，它有支线出来，其他的支线我们都觉得太细就不用管它哈，因为整一大颗大概都跟它一样啊一样。好，我们就看缘起寻思意啊，这个不是长行寺的九颗第一颗缘起体，缘起体你们认为是哪一个呢？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嘛，那就是我们第一颗的缘起体。而缘起体里面呢，如果你把全文照抄啊，缘起体这一文照抄，你就可以从里面科分出什么事、相、品、实、利、微言大义不显，你绝对可以找到三十黑白品，对不对？为什么黑白品？是不是有生跟不生？对不对？前地生以后地是不是有生跟不生两位？对不对？生就是流转嘛，流转就是什么？就是白品啊，就是黑品啊。如果不生的话，就是白品嘛，对不对？那他是不是在这段文当中，是不是有这个前际生以后际，中际生，对不对？然后呢，中际生以后际生，是不是有三迹象？那这个是不是三十？有，一定有三十。它里面有没有字象？哦，字象讲的可多了，对不对？可是共相微言大义没有显现出来，可是至少你可以看得出来无常有吧，对不对？无常肯定是有的，所以自相是显的，共相就是隐的。那么是这个地方呢，就有若内若外，若内若外，外是不显的，内是显的，对不对？所以事相品实你都应当把它摆在缘起体这里。缘起体不单单只是讲体，体就包含了什么啊，就以意这一颗开出来，就包括了事里面的若内，相的自相，品呢两品都包括在内，而实的话呢三十都有，对不对？理的话呢为言不显，是甚深的。好，那么曾学长就找不到三相的文，三相文我们稍微停下来先不看。好，那么位一过了以后呢，就要找到位二了。位二就在这个新闻风版的288，密勒版你们往后翻一下，在哪里啊？600多少？698。OK， 698的最后一行，是不是有看到位二缘起门？有没有看到？缘起门讲什么？讲八种可以观缘起的所在，而我们这一颗主要是以什么？以自体生死，对不对？有情自体的生死来观察。那么这个，由此可以知道，缘起门是我们这六品寻思的哪一颗呢？啊，哪一颗呢？是不是寻思四？啊？你们发现寻思寺里面的缘起门八门当中，是不是也有内有外，还有共内外的？我们曾经分解过，是吧？好，所以呢，缘起门那里呢，你就要把它对到寻思寺，这有意义吗？好，你不要以为我很权威，就觉得我讲的都对哈，因为我的意见跟曾西律学长的也有一些是不一样的啊，不过大体都相同。好，再来看到隔壁。缘起意啊，缘起意是哪一颗呢？我们六颗的哪一颗？如果我把寻思意里面化作三个小颗，就是缘起体、三相跟十一意，那我们本文当中虽然没有讲十一意，但是也包括，对不对？广略分别而已，是八意而已哈。所以这八意应该放在哪里？寻思意里面，我化作十一意，或者你把它夸胡写八意也 OK。啊，所以你在缘起意那里呢，你就可以写寻思意。好，接下来位四翻过来，新闻风290，密勒版702最后一行，缘起差别。缘起差别我说过了，那么缘起的自相就包括自性跟差别。自性是讲它升起的那个升起的那个作用，那么它升起之后所显的相就是差别，有众多差别，所以呢，缘起差别这一颗就是放在哪里啊？啊， 寻思相里面的什么自相，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写在哪里？可以写在我们今天抄的白板的那个下面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谈到缘起差别，缘起差别里面就对到什么寻思相里面的自相啊。你们大概要回忆哈，借我这样子回顾，你们就回忆到啊，当初我们学这段文的时候，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他就把每一颗每一颗从无明的十九无知开始，对不对？开到生老死的八种相、十种相啊那里，所以每一个其实都是他的差别相啊。差别相其实就是自相，并不是共相哈、啊。那有些人就以为差别就是共相，其实不是。共相，唯识家所讲的是法性啊，无常、苦、空、无我。好，我们这一段又是一大段啊、哦，往后翻过去入到第十卷了。十卷在生老死差别以后呢，就会到了306页新闻封版的魏武缘起次第难，密勒版在739页。739页啊，长文倒数第二行，问何因缘故无明等诸有知作如是次第说。那么这一段文它有支线，我把它分出来，它韩老就在这边先分出顺次第说跟逆次第说。那么从顺逆两个次第来看的话呢，大体就可以知道顺次第一定是讲比较偏杂染的，也就是所谓的黑品。那么逆次第说就有包括什么，就有包括所谓的白品，因为是环灭道，对不对？那么顺次第里面呢也有一小段是跟白品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哦，在这一段文底下呢有个顺次第，顺次第里面呢讲三种差别。第一种差别先于所因之事，第二种差别于内生缘受用境界缘，对不对？然后呢第三种差别，诶，第三种差别请看新闻封版308页，密勒版在744页。复有次第差别为由三种有情句，一乐出世清净，二乐世间清净，三乐着境界。乐着境界标准一定是黑品凡夫，那不用说。乐世间因为还没出三界，如果只停留在这儿，不在世间四禅八定继续修无漏观的话，它还是属于杂染，因为是属于我们三行当中的不动行，对不对？不动行还是归杂染缘起啊。那么唯有什么乐出世清净，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一科要把缘起次第的顺次第特别把这三种有情句分出来，就是要标出这一个人啊。乐出世清净的人呢，他怎么样呢？灭诸缘起增白净品，对不对？虽然文只有这么一点点，因为这段文并不是这一大科的主体，不过因为有这几章这三句话嘛，而三句话描写的是三种有情当中的第一类乐出世清净，除了这一品之外其他都是杂染的，对不对？就是顺次第说的，所以你要在顺次第说的第三差别里面的由出有情句的乐出世清净的这一类人标为什么？标为白品，其他都是什么？其他都是黑品，是吧？好，其他都是黑品。好，再来看看逆次第说。逆次第说在新闻封309页，就是要以苦集灭道的道理来观，对不对？那既然你已经顺到四地四圣地现观了，它是逆次第去观，只有学过圣言量的人才会这样去修学。所以在密勒版的746页啊，你就对到逆次第说那段文，就是对到所谓的白品，对不对？寻思品里面的白品，这样有问题吗？好，好， 翻过来，新闻风版的311，卫六缘起誓词，密勒版的话呢748页，长韩文出体的第二行啊，缘起誓词，缘起誓词其实就在讲缘起的里面的几个名词解释，请问它应该放在哪里？啊，寻思义里面。寻思义里面呢，我们刚才已经摆进了体的缘起体，对不对？十一义里面的八义，那么八义里面用到的一些名词呢，它就在缘起誓词当中做一些解释。虽然它不是我们今天的所关境，但是你在理解缘起义的时候呢，就要把缘起誓词里面的定义拿来注解缘起义里面的内容啊，所以它是补充材料啊，补充材料。所以你就在缘起誓词那个地方呢，它总共标了五个定义嘛，啊，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刹那，什么叫做有作用，什么叫做速坏啊速灭，什么叫做等觉啊，他做了五个誓词做解释。好，再来看到311页的缘起缘性。那我当初讲这段文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是这段文的什么总结，对不对？哦，本文的总结。那么请问这段文要摆在什么地方？缘起缘性要摆在什么地方？由这十二支二道次第来观察，都显出什么增上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跟没有隐而不显的智种之缘，对不对？智力种之缘。所以这段文就显出四缘，四缘生。而这个是说什么道理？说观待道理。这一点是我跟曾学长不一样的啊，我把这一颗拿在观待道理啊，他把它放在寻思相里面的智相啊，这是我意见不一样的啊，你不妨再想想吧哈。好，这是我把它摆在观待道理里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在这边讲的语言不详，并不是很详细，所以等一下观待道理会补充很多科的材料在里面啊，所以在缘起缘性未期这一科底下，你就把它归到寻思理里面的观待道理，这样明白吧？好，我想对多数学长应该不生意外才对。好，再来就是一大科了，这大科就是新闻风版的312页，为八缘起分别缘，它底下又分作九科，有吗？啊，所以我就把它拉出来再分作九科哈。那么密勒版在754最后一行齁，缘起分别缘底下分作九科，第一科是什么？十二支次第分别。这一科在谈什么东西？这科在谈什么东西？谈为什么一定是在这个东西之前是那个，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之后，哦不，它是往逆回去看的，为什么这个行之前面一定是无明呢？为什么不是别的呢？啊，那无明为什么前面没有安立其他的前呢？啊，这个前因呢？啊，所以他在抉择什么？抉择什么？抉择他的志向，对不对？是志向里面缘起差别的解释分。所以要把卫八这一科的缘起分别里面的第一个十二支次第分别放在哪里？放在寻思相里面的志相，他是在解释为什么次第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他的增上缘的次第一定是这样子安排的，所以这一科也蛮大，对不对？好，他的第二科在319页深二，缘异差别，密勒版在哪里啊？770 OK， 缘异差别生二第一行哈，复次于缘起缘异缘起中呢，云和朔往和起，对不对？生缘起跟缘生，这还是在讲什么？缘起义里面的名词啊，缘起义里面的名词。所以呢，我还是把它摆在哪里？寻思义里面的第三小科八义或十一义里面的。 这里面已经摆了哪几个了？缘起意摆在里面，对不对？缘起四词摆在里面的，缘起分别缘的缘意分别这一颗摆在里面。好，我想这个大概也不意外啊，不意外，因为它是属于名词解释的部分，而且它自己的科就叫缘意差别了。好，翻过来这一科的第三个小科，320页的12支前后相望差别。密勒版的话呢，就在772页啊，他做了几个问题。那么这一科底下呢，我又拉出个支线，变为圆啊，讲说前后支两两相望，都不是真实有字体，对不对？每一支都还是字种子，对不对？带这三种圆啊，久远灭圆、升起圆跟引发圆升起，对不对？有这三个。所以每一支次第的案例其实只是圆性而已啊，只是圆性而已，比较近比较远的圆性来案例，所以变为圆这一颗。然后呢，接下来在新闻封版的324页有个四异别，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了。请问变为圆这一颗是属于哪一个六是差别的啊？变为圆里面就告诉你这次第案例，讲完了次第抉择以后呢，抉择出来的次第前后两两相望，他第一个给你下的结论，他还是选择圆性显现而已，对不对？但是我们刚才缘起缘性的那一颗的那里嘛，哪里？寻思里的观待道理。好，这一颗也是我跟曾学长不一样的啊，他刚好跟我相反，我说是变为圆，他说是四异别啊，所以你把这个稍微把它拿过来啊，拿过来，所以这是变为圆，告诉你前后次第两两相望，其实只是圆性而已啊，依着时间是同时是近圆、无间圆或者是远圆，对不对？它都不过依着时间先后啊，这样子来安排它的缘起性。好，那新闻封版再往后翻到324页，天的部位最后一行的四异别。密勒版的话呢，在783页，它主要在解释什么？此有故彼有的未断缘，此生故彼生的无常缘，逆观里面的这个无实作用缘跟所谓的自相续缘。各位从这个文字，你们立刻应当要想到属于六品寻思的哪一个呢？你们没发现吗？跟极论的三相很像吗？还记得极论的三相是哪三相吗？啊，他这边只是多了一个出来嘛，这边只是多了一个出来而已嘛，多了一个什么东西？你们那个极论的那个文还在吗？你们大概都忘了三项是哪三项了？在极论那一篇我补充材料的711页哦。无作缘生，无常缘生，四用缘生，是吧？请问是不是广略的分别啊？无常缘有吧，自相续缘有吧，对不对？这就是无常缘生跟四用缘生的两个对位，然后其他两个无实作用跟未断缘都是属于无作缘生嘛。如果你不对有漏因起对之业，它还是持有故必有啊，这不是未断缘吗？那是无作缘生的意思。无作有两个意思在这边齁，在本文当中把它开作两个。如果你不起对治，那当然持有故必有吗？对不对？有漏未断吗？后有就续生嘛。第二个，无作虽然有因，它还是无作用性，对不对？虽然功能不离，但是无作用性，就是无实作用，不是吗？就把这一个再开作前后各一嘛，啊，各一。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曾学长怎么找不到三项？我想他大概写的时候差一点要写，请你去参照极论， 没有的本文，当然一定会有了。我当时讲这段文的时候就说，这决定跟讲他的圣身有关系啊，决定跟圣身有关系。所以你要把它拉到寻思义，我不是写了三个小科吗？缘起体三项十一义，把它三项那里。所以三项当中是对到缘起分别缘里面的第三颗，由十二支前后相望差别里面的第二颗四义别，这一颗就是讲在讲三项。那三项各自怎么对到我们极论的三项，你自己要知道。所以韩老在这边写的什么顺观逆观就不用管它哈。好，接着在325页。325页最后一个科生是十二支为缘抉择差别。密勒版在哪里呢？七百多少？784。OK, 最后一行。好，最后一行。这段文字在讲什么呢？这段文字在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前后两支的缘性做四句来分析，对不对？他前面用四句，后面用顺后句来回答。请问这段文是在分析什么东东啊？啊？十二支为缘来抉择分别，是在讲什么？就是什么？其实就跟我们前面在讲次第还是有关系的嘛，不就这样吗？啊，它只是里面呢，这段文你要去科分它是有点难哈。不过我抉择再三，我把它摆在哪里？它其实可以摆在两个位置，它其实可以把它摆在哪个位置？第一个把它摆在品的位置，有黑品跟白品啊。可是我觉得摆在寻思品是有点可惜，我最后选择把它摆在寻思相的自相的部分，跟我们前面的那个次第分别有关系啊，跟我们的前面的次第分别有关系。当然了，你还是在寻思品的那个地方稍微补它一个位置，它摆在寻思品里面的白品黑品的差别相去做抉择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做四句差别或者是这个顺后句差别，都在显示这道缘起呢有白品跟黑品的相啊。但是它主要是在讲相的抉择多一点点啊，所以这个是有点难的了。我当时在摆的时候是有点犹豫。好，我把我的想法跟各位讲了，你们自己读到这段文字你明白就好了。那么接下来327页这边的第五颗所藏能藏的分别，新闻封版马密勒版在790页。这里的文其实讲的不是那么的明显，不过大概可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惑业的杂染跟我们所谓的八正道之间。那么八正道他这边把它归照做了所藏，对不对？无明跟爱就变成能藏啊，所以这边的所藏就是我们什么？就是我们的寻思品里面的白品。那么这边的能藏，所谓的无明跟爱呢，也就是寻思品里面的黑品。其实你要把它摆在哪里呢？摆在所谓的作用道理那边也不是不可以的啊。不过它主要是在讲，好，是在讲这十二支的体性。它能够藏八正道啊，哪些支藏这个正见，哪些支藏正思维及正精进，哪些支呢藏正语正业正命，对不对？这段文就在跟你讲这个关系。所以这八支的案例其实跟白品黑品的对观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把这一颗所藏能藏别摆在寻思品里面啊。如果讲无明跟爱的杂染的啊，杂染的根本因呢，它当然是黑品的。如果我们能够转移五蕴行在八正道上面，那当然就是白品的。虽然我们今天的分段生死的十二有支没有断，可是它是行白品业，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一颗就把它摆在哪里？摆在寻思品里面。好，再翻过来，生六就是这一颗八位八的第六颗，不由即灭分别。 光看这个名就知道它应该摆在哪里。啊，就是观怎么样环灭清净嘛，啊，怎么样观环灭清净？所以其实你把它摆在这个志向那边是 OK 的哈，但是我把它摆在寻思品里面的白品，啊，加强你今天怎么样环灭清净。所以环灭清净里面包括了什么？逆次第，包括了顺次第里面的第三差别里面的离世间清净的人，啊，乐出世清净的人。啊，再加上刚才的能障所障的分别，主要我要强调他的八正道。啊，我并不强调无明跟爱，我强调他的八正道。如果你把五蕴行在八正道上面，他就是白品。啊，然后我再加上不有即灭，你只要种子不有，那后有就没有生缘嘛。贪爱不起，你也不会润叶嘛，对不对？好，所以不有即灭这一颗就很明显的是。告诉你寻思品里面的白品。好，再翻过来秀文峰版的331页，位八的第七颗，一缘起门差别，密勒版的，对，797页啊，他就是把前面的八门，总共若内若外或共内外的八门哈，再做一点分别，是不是？他说是哪几颗是属于属内的呢？哪几颗属于外？那它是属于缘起门的解释分嘛，就分别说嘛。所以它应该摆在哪里？缘起门的寻思室。所以寻思室那边呢，就有缘起门跟缘起分别缘里面的第七颗，依缘起门所做的内外差别，对不对？所以这个大概也是不难判断啊。那这是第七颗。好，这里的第八颗在秀文峰版的331页，生八缘起过患胜利差别。这段文老实讲很难判啊，但是我们的曾大哥却说对了，了不起啊！这段文虽然他谈到我见啊，跟所谓的增上慢，可是主要是在讲三际具行见，三界具行见。那么你要把它摆在白品、黑品、寻思品那一段。OK， 当然是 OK 的啊，当然是 OK 的。可是呢，我把它摆在哪里，你们知道吗？摆在哪里？寻思十三十片是那里，因为他在讲啊，他于切斯蒂论他常常讲，他为了要正说起见，他通常不正说，都先反说黑的，然后呢再说他什么胜利相翻，翻前五过，因知胜利亦有五种，也就是说。整个生死流转的根本就是什么？我见。